各位主位牧长，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好，很高兴再一次回到大家的当中。讲说回到很奇怪，因为我本来就是在南海路长大的小孩，我也在这里聚会。可是就好像我现在在跟各位来分享的同时，我就想到我上个礼拜的这个时候人在哪里。我上个礼拜的这个时候，我人在香港参加一个香港的青年宣教大会。在前一个礼拜呢，我在台中的一个台中最早的一间浸信会，在自由路自由路浸信会主日连续两堂的分享。在前一个礼拜在哪里呢？我想到我人在温州一个市中心的家庭教会里面跟他们做见证。这些事情都不是我自己刻意安排的。如果你问我说十年前的我，或者是二十年前在刚刚就是在读大学的时候的我，我没有办法想象我后来的人生会走得这么的不一样，会走上一条服事的道路。我自己很荣幸今天在这边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报告一些包括我自己的事工，也包括这个现在神在世界各地所做的一些作为，当然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叫做全球视野在地关怀，听起来好像一个广告词，但是事实上内容就是宣教的本身和宣教的真意。我们一起来这个看一下我们手上是不是都有这一本小小的宣教日影，我希望每个人手上都有拿到。这是我们最新的一个的努力，宣教日影在台湾已经发行了超过十几年了，可是第一次呢是由这个一个宣教的单位，一个宣教的平台来开始的。就是我们联合差传这一季印了5000多本呢，是在全台湾所有的教会都希望都可以让大家拿得到。这里面有所有的有关于宣教在台湾你所知道的讯息，然后里面呢每一天从7月开始，每一天你都可以为一个未得知名的族群或者是主题来祷告，可以连续3个月你都可以拿来用这一本书来关心这些所谓未得知名的族群。所以也很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听我们来带导，因为我们非常希望这样子的好的教材读物和宣教的资讯可以在全台湾更多的地方可以被看到，可以被收到，可以一起来祷告。今天的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题目叫做全球视野在地关怀。我们先从这一句话来开始。这句话是由这个美国的拿撒勒人会的会都叫做爱德华劳德所说的一句话，很有意思他的英文是这样说的，他说 If God's love is for anybody anywhere, it is for everybody and everywhere。 我们翻成中文的话也许比较不是那么的绕口，但是也许他的意思有一点点这个不太一样。他说如果神的爱呢是本来就是要给任何地方的任何一个人的话，那就是应该我们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人必然的责任要来把福音能够分享传给那些需要的人。有没有人去过泰国？去过泰国观光的人呢如果有机会去到泰国当地的麦当劳的话，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他们的麦当劳叔叔跟我们长得是一样的，但是他的动作不一样。有去过泰国的人呢，就是就去这个麦当劳，就是说发觉这个麦当劳叔叔呢一样就是黄色吊带裤，穿着小走的装扮。在台湾呢，应该大部分的人都去过麦当劳，知道那个麦当劳叔叔都是坐在那边翘着二郎腿，然后手这样子那些小朋友可以坐在麦当劳叔叔的旁边跟他一起照相。可是呢，泰国的不一样，泰国的麦当劳叔叔他做了什么动作啊？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呢，在泰国不是拜拜他是打招呼，就是你好，那个泰国的你好，有去过的人知道叫什么？ 萨瓦迪卡，就是这个三碗猪脚哈，萨瓦迪卡，大家萨瓦迪卡，贡邦卡，贡卡啊，就是他们泰国人讲话好像都用鼻子讲话，贡贡瓜贡。所以我去看，我去泰国的时候看了，快吓了一跳，说，这个麦当叔叔看起来有一点点很恐怖的样子啊，因为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这只是一个例子哈，另外一个例子是什么呢？如果你去中国大陆的时候，你也会看到肯德基哈，他的那个肯德基的那个这个爷爷呢，这个也是这个长得是一样的，可是呢，他们在大陆哈，肯德基比麦当劳还要大很多啊。这个有刚刚从大陆回来的这个宣教士哈，在我们当中。这个肯德基非常多人在吃，麦当劳相对来说比较少。可是你衍生出肯德基有很多的那种山寨版的肯德基。我昨天我去网络上一查，还有什么叫什么麦肯基啊，然后伊德基啊，还有一个长得像这个麦当劳这个肯德基爷爷一样的，只不过他是用奥巴马的脸啊，他也在卖炸鸡。可是呢，肯德基在中国大陆它有一个策略很有意思哈。那这边有国内来的弟兄可以跟我纠正一下，他是说肯德基叫做什么家乡鸡？肯德基怎么可能是家乡鸡？肯德基好像这个很脆很香酥的这个美式的炸鸡呢，讲的好像是自己家乡的东西。在我刚才从香港回来哈，你只要去过香港转机或者是去过香港的话，就知道你一进香港的那个机场哈，现在新的这个机场，它就有很多很多的广告，尤其是最大的广告被包下来的就是那个汇丰银行，就是香港最大的银行之一啊。它很注重的一点呢，叫做环球金融地方智慧。什么意思呢？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来看一下这一颗是什么球？哎，错，哎，这个叫做美式足球啊，这边有美国回来的人叫美式足球，所以在美国呢，这个叫做 football 足球啊，没，然后呢，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足球，可是在美国呢叫做 soccer。然后呢，可是在英国呢，还有全世界大部分地方，这个叫足球，叫 football。可是呢，如果你到美国说 football 啊，他就给你一个椭圆形的东西啊。然后呢，这个是什么球呢？你们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了。这个呢也叫 football， 可是呢只有在澳洲这个叫 football， 因为澳洲他们玩一种澳式的足球啊，就叫做这个 football 啊。所以呢，你到澳洲说 football 不是长这样，也不长这样。你到美国的话呢，足球呢不是长这样，也不是长这样啊。所以。你如果你还没有搞混的话呢，我来告诉各位一件事情，还有别的事情可以让你搞混的。譬如说这是什么？蚱蜢，对不对？蚱蜢，好，在美国呢，蚱蜢呢叫做害虫 ，OK。在中国大陆呢，中国这个蚱蜢呢叫做宠物啊，就是玩来逗蟋蟀的啊。在泰国呢，蚱蜢叫做什么？开胃菜啊，就拿来吃的就对了。所以每一个地方同样的东西，搞不好它有不同的意义啊。然后呢，它这个这两个只是他们中间的比较经典的哦。譬如说，同样是叫做 football 的，你在不同的地方它有不同的名字哈。他说，如果你在香港机场，你一进这个香港机场的航厦哈。你就会看到汇丰银行一排一排的形象广告，他说同样的东西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当中，就有不同的定义和理解。他的口号就是我刚刚讲的，环球金融地方智慧。他英文很有意思，他叫 The World's Largest Local Bank， 全世界最大的地方银行。为什么他要这样讲呢？他说，虽然我们很大，可是我们在每个地方呢都很忠心的能够了解当地的文化，为当地的人服务。直接的翻译就是呢，我们在全世界各地都能够很好的服务的，这样子的一个在地的银行。对不起，这几天感冒。完全无法否认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讲 宣教，我们这个月叫做宣教月。很多人都很喜欢因为宣教，因为圣经里面实在有太多的地方告诉我们要走出去，要宣教，要拆船，要，所以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的时候说，哇，没有这个国度的眼光要看见的。我们常常讲一句话，我自己参与宣教这么多年，我发觉一件事情，你没有国际观，你要讲国度观都是说假的。因为你连你一次举手要为了多少的这个全世界为的知名的祷告事项你都不知道，你连人家脸是黑的白的你都不知道，人家眼睛颜色是这个黑的蓝的黄的紫的红的，没有，应该眼睛颜色没有那么多，但是你应该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如果不认识这个世界怎么会有国度的眼光呢？但是无法否认我们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我们的牛仔裤好了，就讲牛仔裤这个东西，你不觉得牛仔裤是一件很奇怪的布料来做的吗？如果你要做工作裤的话，我们穿这个卡其布的裤子就好了。为什么牛仔裤成为了一种象征呢？譬如说牛仔裤，它就是一个可以写出一整本书的一个例子哈。譬如说我们大家世界公用的语言是哪一个语言啊？不是中文啊，是什么？过去的这一百多年、两百年，世界公用的语言都是英文呢、啊？为什么会是英文啊？我们为什么每一次这个星巴克开这个要买一送一的时候，就这么多人要去排队，大家都要喝星巴克的咖啡啊？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要去跟人家排队去看一场好像非常重要，你不看就没有话题的一个电影呢？我们吃饭的餐厅好像要吃连锁餐厅，大家比较心里有保障一点，因为这个餐厅好像没有跟其他的餐厅有什么连结，所以这个餐厅好像我们比较放心。我们跑步的时候穿的鞋子，我们计算热量的方式，为什么我们要计算热量？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要这个1700千卡的话，1700千卡我们就可以这个减一公斤。甚至我们有要增重或者是要减肥的这个想法，都是非常非常的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事实上，不是为自己找理由，是真的。我们的教科书为什么都要读原文的教科书，都要读英文的教科书？我们就连现在所有的教育的体系，你要成为硕士，要成为博士，你的论文，就连你论文写作的方式，你要在哪里在哪里要有注记，然后你要有多少多少的这个中文、英文的参考的书目，这些东西包括我们新闻的来源，我们打开我们新闻，我们的国际新闻，我们的在地的新闻也好，我们国际新闻都来自CNN， 我们国际新闻都来自 NHK， 有时候甚至我们的价值观都是全球化的一部分。我在政治大学去年修了一堂课，就叫做全球化的辩论，它不叫做全球化，它是全球化的辩论。我们发觉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上了一整个学期，就发觉一件事情，就是全球化这是一个我们躲都躲不了的东西，但是它是很真实的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连我们现在坐在这边的这一刻，我会穿的衬衫，而不是穿的这个丁字裤，或者是长袍，或者是长袍马褂，都是全球化的一部分。批判的声音是认为说，全球化是导致今天全球经济崩溃的这个罪魁祸首。为什么呢？因为它制造了不平等、交易的不公平，以及更加的不安全。但是鼓吹的人却认为说，全球化正是这一切所有问题的答案。所以就好像麦当劳叔叔在泰国，他要做这个萨瓦迪卡，还有肯德基家乡鸡在中国，比如说汇丰银行的全球在地化的思维和努力就应运而生了。这是什么努力呢？对不起，这个努力就是把两个字合在一起，一个叫做 global 就是什么，就是全球化，另外一个叫做 local 就是地方化，把两个字合拼在一起就变成 global。这个对不起啊，如果你英文不是很懂的话，我就 将两性，一个是全球化，一个是在地化，所以连在一起就变成全球在地化了。在维基百科上面，事实上有一个很大很清楚的定义的，它的意思是说，指的个人、团体、公司、组织、单位和社群，都同时有着，就是我今天所讲的，思考全球化，但是行动要在地化的意愿和能力。为什么要讲这些呢？这跟宣教有什么关系？我们有没有发现，宣教和信仰更是应该如此，也应该如此。越是涉及到文化的意义和感情，越多个人生命修核心休戚与共的这些价值呢，就更需要去注意到在地的文化文本和他们的背景。举例来说好了，我刚刚讲的那句话听起来文绉绉的，把它放到一边去。举例来说好了，为什么需要有母语的圣经翻译的事工？你可以想象吗？就是如果连今天我们来教会来敬拜赞美，然后我们在今天的读经祷告唱诗歌，我们的所有的诗歌全部都还是英文或者是德文的话，因为教改就是德文那个时候最多的诗歌，就像我们现在我们今天早上所唱的每一首诗歌原来都是德文或者是英文的 OK， 如果没有人把它翻译成，我们连唱的诗歌我们都要唱德文或者是英文的 OK。 我们要读的圣经到今天为止都还会是新约，都还会是什么文？希腊文。旧约还会是什么文？希伯来文。为什么需要母语圣经翻译的事工呢？说起来各位也许不太相信，各位知道全本的客家话客语的圣经是什么时候被翻译完成然后上市，台湾的客家人可以买得到，各位知道吗？猜一下。是10年前、20年前、50年前还是2年前？答案就是2年前。这是怎么一个回事？客家话，我不是在讲什么巴布亚纽几内亚山里面的这些原住民的这样子的语言，就连客家，因为大家都觉得说，你客家教会了，你就念国语圣经就好了，你在想那么多，反正你就国语圣经，然后念成客家的语言就好了嘛，事情有这么的简单吗？就算你透过第二语言、第三语言，已经都可以接触到了圣经的故事和信仰了，为什么你会需要有母语呢？的来接触、来认识、来祷告呢？为什么在回教世界、穆斯林世界，他这些创起的地区，他们的所谓的主日的聚会都要在礼拜五？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穆斯林聚会就是在礼拜五，他们是礼拜五的时候去他们的清真寺的，所以他只有在礼拜五放假。所以说不行不行啊，我们基督徒聚会我们都在礼拜天呢，很抱歉礼拜天不是放假，都要上班的。所以他们在穆斯林世界里面，他们主日聚会啊，不是说我们礼拜天去聚会，而是说我们要去在礼拜五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放假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在家庭里面的聚会。这就是思考全球化、行动在地化的一点点。为什么我们就好像在讲说，现在最近这几年在台湾很流行的，这个在韩国都很通行的这个教会的增长的教材，譬如说像双翼也好了，譬如说像其他的跑垒的这些教会增长的教材，请问一下，他到了台湾或者到了其他世界任何的国家，他需不需要调整呢？他需不需要有一些不同的思维呢？为什么在台北的西门町的街头，就对这些青少年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跳街舞，用热闹的流行音乐来吸引人，但是同样的团队，同样的器材，同样的乐器，如果我们把它搬到乡下的那个乡下的庙口，还会有同样的效果吗？也许是没有的。我自己有很深的感触，是因为 我自己就有这样子的经验，因为我们在福音船上面的时候，常常会被带到不同的地方去，在不同地方跟当地的人一起来配搭。这张照片我不知道我们在自己的教会里面有分享过。在2005年的时候，我们船去了那一趟都是在东部非洲，其中有一站呢，到了东非的一个国家叫做坦桑尼亚，它就在肯亚的南边啊，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国家。叫做坦桑尼亚，在坦桑尼亚的时候呢，我有一个短宣队被派到这个他们丛林里面的马赛族的当中，有一个由斐济来的宣教士在那边呢，已经待了超过4年的时间哈。马赛族哦，各位啊，跟大家报告一下，他们就好像是非洲的原住民一样，但不要讲说非洲没有原住民，非洲还有。接触过文明，可是不喜欢他们的文明的东西，不喜欢电力，不喜欢交通工具，不喜欢油烟的那种感觉，然后他们就退回自己的丛林里面去了。可是还是他们还是需要福音，所以还是有人在他们当中传福音。那个礼拜天呢，我们就被带到他们的礼拜天主日要聚会的地方了。我一去我想说礼拜天要主日要聚会，那我马上想到的是什么呢？就好像我在台湾的是一样的啊，就会想到有一栋教会的建筑物。什么是教会的建筑物？就是四面墙啊，然后大家你好我好大家好，然后大家聚在一起，有一个教会的建筑物之外呢，还有一个教会的仪式。什么是教会的仪式呢？就是有一个牧师在上面讲道，然后或者是一个传道人在上面讲道，然后有诗班啊，或者是带着我们唱诗歌。我一到现场看了吓了一大跳，我从来没有去过这么通风的教会。因为它就是在一棵大树的下面，而且他们唱诗歌呢很简单，他们唱诗歌是这样子，你不会唱的，他唱到最后也会唱的，他就是一句话一直重复，就是用他们的那个马赛族的话，嗯吧，唔该你哈利路亚，唔该唔该哈利路亚，感觉好像如果里面没有听到哈利路亚这种字眼的话，你还以为他在念咒了，但是嗯吧，你就跟他一起唱就是了，哇，唱的时候很开心，而且最棒的一点呢，也是最特别的一点，就是你一面在唱诗歌的时候，后面还有动物一起唱。后面还有一些他们当地养的动物，这个是什么呢？这是他们养的那个驴子啊，各位啊，你们大部分的人应该知道驴子是什么动物啊，这个可是呢大部分人都没有听过驴子叫。我们去动物园呢，大部分都会去看什么呢？狮子啊，老虎啊，我们自己家里面有养猫啊狗啊，所以我们都知道他们怎么叫，老虎叫哇，我儿子最会喜欢这样叫了。那我们这个狗怎么叫？就是汪汪嘛。猫怎么叫？喵啊。猪怎么叫？你问你室友就知道了，睡觉打呼的，知道我太太最清楚。那驴子怎么叫啊？驴子是这样子，驴子有人说你，如果有人说你唱歌像驴子叫，他绝对不是在称赞你。为什么？因为驴子叫真的很难听，它难听到一种程度，就有点像是你一面哭的时候，然后还一面咳嗽。这样子啊，这就是驴子叫。所以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唱到一半，嗯，哈利路亚，然后驴子嘛，啊啊啊，我们这是嘘 ，Hello， 我们在敬拜上帝，好吗？驴子当然不会理你了。我就知道一件事情，非常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对于这些人来说，他的信仰的核心跟我如果是一样的话。可是我们表象有太多的东西不一样了吧？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吗？我试着在这边表达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就算我们信的是同样的神，但是如果仪式和这个聚会的内容和聚会的场所有稍微的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学习去了解、去尊重、去认识呢？这就是全球视野在地关怀。哥罗西书的这一段我非常非常的喜欢，我真的是让我们祷告真的是有诸般的智慧，不但有思考全球化的国度眼光，就是我们看到世界上的需要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也要有行动在地化的谦卑的态度。什么意思呢？只有这样子才能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而不是只是想说，哦，我们用什么样 很有趣的方式，很 fancy 的方式，就好像，最近在台湾非常红的一个基督徒的年轻人的一个努力，他们叫做这个 Jesus Fashion， 他们是有几间教会呢，把了很多的艺人呐、啊，信主的基督徒的艺人呢、啊、找来，然后呢，就为了要吸引这些年轻人。这是一种努力没有错，因为他们也试着要去找那样子的族群，可是同样的东西如果放在别的地方也许就不是那么的适合了。我们常常在聚会的场合里面可以听到几个耳熟能详的口号和指令，其中一个最令人熟悉的大概就是耶稣爱你我也爱你了。我们常常在聚会人还没有来的时候就觉得现在大概应该是大家打声招呼的时候了，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开始来唱诗歌，所以我们就请我自己也常常做这件事情哦，就是请弟兄姐妹起立，找五位弟兄姐妹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这个温暖的指令一下来了以后，除了本来也许行动就不太方便的长者之外，基本上没有人会故意冷漠的拒绝我们这个指令的，大家每一个人都堆满了笑脸，彼此问爱，我爱过来你爱过不来你爱过去，好不热闹。但而且至少对于那些比平常比较少参与教会的人来说，也许这短短的几分钟的问候对他来说，这也许是这一个礼拜七天里面唯一和教会肢体能够有接触能够有互动的机会。在有一次的讲道里面，我听到了一个牧者讲得很语重心长，他说了这样子的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耶稣爱你没有问题我很确定，但是我也爱你的部分呢那倒不一定。我说真的还假的、啊，听起来就非常非常的非常的冲突吧。神的独生爱子道成了肉身降世舍命，为了你我的罪成了那挽回的赎罪祭，没有比这个更深更伟大的爱了。就连我自己的小孩朋友今年三岁又三个月，他都会唱这一首朗朗上口的诗歌，叫什么耶稣爱我玩不错，应有圣经告诉我，乖小孩子主牧羊，我虽软弱主刚强。然后呢我只要唱主耶稣，他就会说爱我主耶稣，连三岁的小孩子都会唱。但是说到我们自己爱的行动的时候，那就不是那么的确定了。为什么呢？因为从关心自己主内的肢体，到为陌生人，到为异乡人、弱势的家庭，每次多走一里路都有着不太方便的障碍和困难。为什么？因为不要说别人，因为我自己就是。耶稣爱你，我很确定，但我很爱你，那不一定。也许我可以接触到你的这个礼拜唯一的机会，就是那一次我跟你握手的那一次机会。因为过完了那个五秒钟之后，搞不好我根本不知道你这个礼拜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是现在在你的人生正在面临什么，所以鼓励大家今天下午可以参加我们的祷告会，哈哈。事实上不只是祷告会，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在教会的里面，不只是只有在主日的时候给彼此的关心，我相信还有更多更多的机会。我今天要讲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从这一点来开始想的。就在同一次我去泰国的那一次，看到那个萨瓦迪卡的那个麦当劳叔叔的那一次，我在那次是为了参加一个国际的会议啊，这国际的会议也很有意思，就是现在大家都在一起的努力，让中国的教会能够一起成为差派的教会，成为宣教的差会，这教会就是所谓的宣教的中国。在那次的国际会议里面呢，最后一天的午餐之前呢，大会就提醒了所有的与会者呢，说哎，各位啊，要注意一下，明天早上我们要提早退房。所以呢，大家都把自己的行李啊，在那个早上这个要聚会之前呢，到时候哇拿了一堆行李，然后准备要带去我们的聚会的地方。所以一行人呢，在要离开之前呢，哇，大大小小的行李挤在电梯里面，很礼貌的，你知道，在那种国际会议里面，虽然很多人，可能大家好像都见过，可是也不知道人家叫什么名字，就有点尴尬的感觉。也许有些人有这样子的经验呢、哦，所以呢就很有礼貌的，我看看你，你看看我，然后点点头，然后呢这个和大家又靠这么近，很尴尬，就全部挤在那个电梯里面。终于呢那个很尴尬的气氛呢，终于 有一位内地来的弟兄呢，就是清清喉咙，先开口了，就是跟我讲话。他说：“听您说您在台北，住厦门街是吧？”我礼貌的回答说：“是啊，是啊，我住我们老家在厦门街。”因为刚刚在那个在之前的那个研讨会里面，我在台上好像有提到，然后他也就是很腼腆的这样笑一下，不好意思，他说：“不好意思，这个我厦门来的，我住台湾街。”电梯里面你知道有大陆来的，有台湾来的，还有一些是外国人啊，这样子听得懂中文的人啊，因为这个事情很巧嘛，很有意思。我住台北，我住台湾厦门街，他住在厦门台湾街，你看厦门也搞个台湾街这样子。然后，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莞尔，就觉得很有意思，而且这种情绪很复杂，你知道吗？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就是这种情绪蛮有意思的，就是就会有一个大灾问，这个大灾问是什么呢？谁是他者？什么是他者呢？我今天讲了一些哲学的名词啊，说实在，我以前也不太懂。可是呢，我今天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所谓的他者呢，他者就是跟我啊这个主体啊，既然是相对的，但是又有联系，但是又是对立区隔的一种关系。什么意思？举例来说好了，就好像在林肯的时代哈。他尝试地提出这个奴隶制度不只是在道德上、社会上、政治上都是一种罪恶，但是在那个时代，黑人在于白人的心中呢，他者的表征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你就不是我们，我就跟你不一样，你坐公车就应该坐在别的地方，你上厕所就应该上另外一间厕所，这就是他者。他者不是随便出来的，他者就是因为你跟我不一样，所以你就是我的他者。那个时候在林肯的时代得出来的结论，包括教会要负非常非常大的责任，就是白人必然是比较文明的，必然是比较聪明的，必然是比较先进的，必然是比较高雅的。也许今天我们会轻易的将这样子肤浅荒谬的意识形态我们嗤之以鼻，但是那是有原因的。为什么我们今天可以很轻易的说这个是不对的？因为已经打过了很多的战争，有很多的历史，很多的血汗，很多的小说，很多的诗歌，很多的电影，已经把我们的观念带到今天的这里。然而如果我们很诚实的问我们自己的话，在我们内心的深处，是不是还是有着很多很多根深蒂固的他者的标签呢？我举例说明，常常可以看得到，我们在光是在台湾这一片土地上面，就仍然可以听得到许许多多针对性的言论和标签。譬如说，我们叫陆客叫什么？叫阿六、阿拉。别的城市的人呢，叫台北的人叫什么？天龙国。如果你没听过的话，我今天告诉你，他们叫我们天龙国。我们连天龙，我们如果连自己是天龙国不知道，真是惨了。最严重的，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觉得最严重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叫那些非基督徒叫做外邦人，而且不只是我们叫他们外邦人，我们心里想人家就是外邦人。这些都是非常典型的他者的论述。什么叫做他者论述？就是说起来自然而然，因为我们就这样子给他圈起来，自在舒服又自然。他们呢、啊，是圈外的羊啊，迷失了方向，不懂福音啊，也是枉然。就是我者跟他者。我今天所有要讲的事情，全部都要拉回来一个重点。这个重点是什么呢？这个重点就是，今天 不只是在台北，甚至就在我们自己的教会里面。各位，你知道在台湾，就在今天这一刻，台湾的外籍或者是外裔的配偶的人数，不包括大陆跟港澳，总共有多少人吗？我讲给各位听啊，489,156人，其中最多的前五名，第一名越南89,267人，第二名印尼，这是外籍配偶啊，28,008人，泰国8,345人，菲律宾7,781人，柬埔寨4,280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女性。什么意思？表示说在台湾现在这一刻有将近50万的配偶都是所谓的外国人。这50万的配偶不是只代表了50万的配偶而已啊，它代表的是50万的家庭，如果他生小孩子的话。但是我们也清楚，非常清楚了解，其中有不少是那种速成婚姻，跨越文化的速成婚姻，会带来什么结果呢？充满挑战的家庭关系，我们的价值观的冲突，语言的不同，太多太多太多了。弱势的经济地位，每一件事情都是让这个所谓的 the perfect storm， 这个完美的风暴，造成更多的挑战。最近来不少的纪录片，譬如说李静蕙导演的《面包情人》，阮经红这位自己 越南的新娘，她所拍的《失婚记》，还有公视的《幸福作业簿》，都带着我们来严肃的面对这些问题。而且不只是外配，外配还是已经嫁进来台湾的，他在未来几年之内，他也许就会成为所谓的新台湾人，就是台湾人，他甚至可以投票的。更多的是在我们社会与家庭的不同角落当中的所谓的撒玛利亚人，默默的工作，默默的服务，或者是为了原来在家乡的老小，在陌生的，为了他们在陌生的国度里面辛勤的打拼。就在我们当中就有这样子的人。现在持有效居留证的外侨的统计里面，他们不是嫁进来的，他们在这里工作的，印尼人超过20万，越南人超近13万，菲律宾是94,000，泰国是67,000，其中有男有女，有在建设我们台湾的国家的公共工程的劳工，有在工厂里面的基层作业的员工，有那些24小时在安宁病房里面的长期的看护，也有在你家我家里面照顾那些出生幼儿或者是年老的长者，一起参加我们自己的主日崇拜的，每天晚上跟我们一起听少女的祈祷，一起倒垃圾的。我真的是求主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白白赏赐给我们的福音也是他们的福音啊！教会的门也应该是为他们而开放的，不是吗？耶稣是现代人的希望，是你的希望，是我的希望，那是不是他们的希望呢？十字架上的恩典，恩典之下的和好，是不是可以真实的被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我们这一个月都在讲宣教，我们事实上每年都在讲宣教。那什么是宣教的眼光呢？我认为宣教的眼光从来不应该是计较谁是你的邻舍，谁又是你的犹太全地，谁是你的撒玛利亚，哪里又是你的地基，而是应该是一种爱的眼光。这种爱的眼光就是，明明天各一方，但我仍然在乎你。不管你在世界的哪里， 我跟你之间最远的位置不应该是地理的位置，更不应该是心理的位置。以弗所书第二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中间隔断的墙。然而宣教的态度不应该就是应该捣毁这堵心中的高墙吗？宣教的态度不应该就是让这高墙倒下吗？ 不需要说我们在全世界要有什么样子的国度观、国度的眼光，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应该有这样子的认识。因为什么呢？有听过，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我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所以像什么样子的人的时候，我就成为什么样子的人。他是这么说的，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我也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我也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我也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以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我也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子的人，我就做什么样子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我就停在这里。那一天在泰国那个电梯里面，我问他说，您在厦门是住台湾街啊？哇，我在台湾住厦门街。我想跟他说没有讲出来的话是什么呢？我们大家呼噜呼噜就电梯开了，就赶快就拉出去了，笑也笑完了。但我后来想一想，我真的很想跟他说，不管是在厦门的台湾街还是台北的厦门街，希望到时候在天上我们能够住在同一条碧玉城的黄金街。我们一起来做个结束的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有机会能够在自己的教会一起来分享，是吧？不只是你所让我能够看到的一些小小的反省，也能够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说，来到你的面前说，我愿意成为那好撒玛利亚人的邻舍，我们就是那祝福的管道。主啊，求你让我们属灵的生命是讲得出来，也是能够活得出来的，挑战我们自己的每一天。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感谢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门。